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第马太福音五章的最后一次，五章的最后一次。我们下个礼拜呢，接着两个礼拜主日牧师师母都不在，所以我们有孙云弟兄还有伊伟宏弟兄会负责讲道。那报告事上有，那我们10月19号的礼拜三会停一次哈。这个要来的礼拜三还是有查经。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五章的33到48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起你们弟兄的鞍，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这个系列都是讲到一个公义，这公义呢，只有来自天上的这位大君王才拥有的，也才能够供应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实在是充满的危险。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看那些新闻啊？昨天大概是昨天，对，就是不好是谁啊？也许是乌克兰，就把苏俄跟克里米亚的那个很有标志的桥给炸了哈，那正好在普丁大帝的生日的第二天，就给他一个生日礼物。就你如果看新闻的话，今天早上呢，那个苏俄就发射了飞弹，打击了一个乌克兰那个城市。现在苏俄只能打老百姓哈，出气，就是打老百姓的住家，大概至少有10-20个人死亡。这个就是我们处的世界。然后呢，在上个礼拜呢，美国总统拜登呢就提出，自从很多年前的古巴危机到现在呢，是人类又面临核子弹的这种的阴影底下。那有人就是比较惊恐的说，万一核子战争一旦爆发的话，多少小时大概世界就少掉几百万人，在几天之内就世界就少掉几千万人。这个是一发不可收拾，你就看到这个世界两大阵营，邪恶的阵营跟公义的阵营就在那边对垒。你也看到北韩呢，那个跃跃欲试，你也看到中国站在苏俄的背后等等，你就看到这个邪恶的势力呢，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张狂。那我们基督徒就不禁要问，那这个公义何在？那公理何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残酷的世界。 所以当我们思想什么是真正公义的时候呢，我首先要提醒，圣经在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这些话呢，主要是针对个人的基督徒而讲的，而不是针对所谓的国家一个群体而讲的。因为神真正的公义必须从他的百姓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能够彰显，就是因为现在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在这个任何的世界彰显真正的公义，所以呢，世人就迷茫，不晓得公义何处去寻。因为我们有神这位公义的君王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不相信不听，所以呢，世人就迷茫了，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所以世界呢就不断不断的进入这个危险的状况。那我们也只能真的是为这个世局。所以当我刚每这一个礼拜一直听刚刚的那首诗歌的时候呢，我就不禁想到，就是说神不仅是要擦干我的眼泪，神还给我丰盛的恩典，神要洗净我的罪孽，神把我从这黑暗带入光明中，那么使我能够拥有明天。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普丁那个疯子他说按一个核钮的话，大概这个世界我不晓得多少人能够享受到明天，这是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残酷的事实。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信息，这个给你们一个背景，就是公义实在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可是呢，人不能给公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只有神可以给我们公义。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一首诗这么说，他说我们应该说出一切的真理，但是呢要说得含蓄委婉。他认为神的真理和荣耀就好像一道强光一样，好像闪电一样，对脆弱的人来说呢，实在是太亮了，太无法一下子就接受了。所以呢，我们最好要说得委婉含蓄一点，要以温柔的话语呢跟人家来分享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神的真理，甚至什么是神的公义。所以呢，他在这首很长的诗呢的最后结尾就说，真理呢必须逐渐的明亮，否则人人都会失明。真理就必须借着神的百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呢逐渐的点亮。我们上次说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是地上的世上的光，真理必须借着神的百姓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否则人人都失去方向。然后耶稣在这两次的信息中呢，耶稣举了六个例子，我们上次讲了三个，这次会讲底下的三个。耶稣对他的听众呢就毫不客气地说，旧约怎么说，只是呢我告诉你们，因为耶稣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个神的律法的创造者原作者，他也是神的律法唯一的最高权威的解释者，所以他才拥有这个权柄，把神的真理神的荣耀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非常可惜的哈，非常可惜的，现在的世界呢，多少所谓自称宗教领袖呢误解了，所以普丁的后面呢有东正教的所谓的教会会做他的支持，想当初希特勒的时候也是多少的教会在他后面捧着他。想到了我们去年1月6号的国会山的暴动，多少的教会蜂拥的上去，所以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因为他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公义。耶稣在这里呢用了六个例子，我们底下的三个例子，启示，旧约是说不可背誓， 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是出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十四节。可是在利未记中呢，也有同样的警告，说什么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就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个背誓呢，就是起假誓的意思，就是你发誓，可是你心中从来都不想要遵守的，叫违背你的誓言。那旧约圣经也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向耶和华许愿或者是起誓的话，我们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生命记又更一步的说什么，你如果向耶和华你的神如果是许愿的话，起誓的话，你偿还的时候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向你追讨，你不偿还的话就有罪。他说你如果不许愿呢，还没有罪。意思是说，我们神在旧约中对人有一些要求，就是要来献祭，这个是神的对人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呢，我们人有一个自由的选择，说我在献祭之外，我要许其他的愿，我要起其他的事，这些事神没有勉强我们，出于自愿。关键是说，我们如果自愿的许愿起誓的话，我们就绝对不可食言，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不实现我们所许的愿所起的誓的话，神就说我们是背誓，就是起假誓。事实上呢，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说誓言承诺，我们跟人家签合约合同，所以同样的目标就是说，我们必须让人家相信我会守信，我会信守我的承诺。可是事实上呢，是当人最不想守承诺的时候才去签那些东西，那个是人在不得已的情况。因为我们古时候说什么，古时候我们说什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我如果是个人人君子，我说出去的话就代表了我的品格，我不需要签什么东西立什么约，因为我的话就把我的品格反映出来，我再用什么约只不过是张破纸而已。我昨天呢听了就有关最近的事局，人与人之间呢，比如说婚约是一张破纸，合约也不过一张破纸，我要宣布破产就破产，我宣布倒闭就倒闭，我卷款而逃就而逃，这个只是一张破纸而已。甚至国家与国家的盟约也是一张破纸。你要了解为什么苏俄敢这么大拉拉的打乌克兰吗？因为原本乌克兰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被分出去了，乌克兰原本是有很多的核子弹头，可是所谓的苏俄、英国、美国、欧盟等等的，就答应乌克兰说，你如果把核子弹毁掉的话，我们保证你的安全。结果曾几何时，这些所谓的大国一个一个被约，他好不容易把核子弹都毁掉了，使人挨苏俄的核子弹，他不能打核子弹去报复，所以苏俄就有恃无恐的就霸凌你。可是这些强国呢，当然还是有点点道义，给他武器之类的，可是也仅此而已。所以就眼看着呢，所以国与国之间的盟约都是张废纸，定这个约就是准备要破的意思，因为没有人的话可以信，现在的世界不是如此吗？所以耶稣明明知道人的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所以耶稣就说什么事都不要起，你不要起这个约，因为你的品格如何， 你的话语就如何。如果你的品格不好的话，你起任何的约都是浪费时间，自欺欺人。这是现今的世界。你要了解耶稣活的世界呢，他不是活在个象牙塔当中，他在世界活了30年之后，他也看到了多少的这种状况。所以呢，他知道人心是诡诈到一个地步，立约只是为了毁约，只是暂时欺骗对方，稍微可以相信你而已。当然这个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个状况，还是有人会想办法守约的。可是你要了解，当时呢，法利赛人就会用那些文字的游戏，他在约上，所以呢，他知道不能指着神的名起誓，他就指着什么？天起誓，指着天堂起誓。天堂起誓不够，就指着地起誓；地起誓不够，就指着耶路撒冷城起誓。还不够，就指着自己的身体起誓，如果我毁约的话，我就断一条腿，断一条手，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可耶稣事实上讲了这一段的话呢，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无论人起指着任何东西起誓，事实上都是指着神起誓。因为所有的天，他说什么？天是神的什么座位，所以你指着天起誓，就指着神的宝座，还指着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神起誓。地是什么呢？是神的脚凳，所以你指着地起誓，就是指着脚凳起誓，就指着踏在脚凳上的那个神起誓。然后呢，耶路撒冷，他说什么是大军的诚意，这边讲的大军就是指神。所以当我们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我们指着纽约起誓，指着北京起誓，指着莫斯科起誓呢，不论你指什么起誓，都是指那个城市的掌权者起誓。可是耶路撒冷的掌权者就是神。他说你不能指着你的头起誓，我们的头哪里来？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指着神起誓。所以耶稣最后警告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啰嗦呢，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个恶者就是指魔鬼。因为耶稣很清楚的曾经指责法利赛人说什么呢？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什么？魔鬼本是说谎的，他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被试的人就是说谎的人，被试的人就是属于倾向于那个说谎的父亲，就是魔鬼。所以耶稣说你不要再多说，你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就是魔鬼。所以耶稣事实上在这一个例子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公义怎么活出来？就从我们的一言一行活出来。我们必须说的话是诚实的话，我们的品格必须是真实的品格，活个像真一点的人。现在美国呢，虚假信息弥漫哦，弥漫到一个地步，有一些那些政治家，他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说一句实话。最近最有名的是乔治亚的选那个参议员的那个叫做 Herschel Walker， 你如果了解哈，啊，台湾的那些我就不讲了，中国的 也不用说了，我只讲最接近我们的就是美国。乔治亚就在我们的南边的南边，这个 Herschel Walker 曾经是打那个 football 的，很厉害，很有名的。然后呢，他的是被推出来呢，代表共和党的标题就是禁止堕胎。他说我是重生的基督徒，堕胎是谋杀，所以任何情况都不能堕胎。结果他这句话一直讲呢，他曾经的情人就受不了了，就说你曾经在2009年要我跟你婚外情，要我的孩子怀孕的去堕胎，你还帮我付钱去堕胎，哑口无言。 结果他又继续说，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我从来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他的儿子受不了了，他儿子说，你呀、啊，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不同的孩子，你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父亲。哇，儿子都发飙了，他当场说，这个也不关我的事，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一步不再不断的否认，否认到了地步，支持他的人也开始否认。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面临的世界，一个人已经不能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他可以说，我的确那些年我犯罪，我要我的这些婚外的女朋友去堕胎，我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也认罪悔改。他可以这样子讲。连一个实话都不能说，然后呢，支持他的人也不愿意接受事实，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虚假的这个世界的当中。美国是个自由的，可悲的是，你如果在极权的国家中，你被洗脑到一个地步呢，你不能起誓呢，那是你被洗脑，还有情有可原。可是你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被自由的被人家洗脑的话，那个是不能再可悲的事实。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警告说，一个不怀好意的真理呢，胜过你所编造的所有的谎言。这些人之反对堕胎是一个真理，是个好意，可是他们本身的好意是什么？我要用在别人身上，可是不用在我身上。别人不准做违反杀害婴儿的生命，我呢就偏偏去做。所以这个不怀好意的真理只用在别人身上，不用在我身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公义嘛。这不是真正的公义。所以呢，胜过你所编造的所有的谎言。可是我们现在的是美国的社会呢，就乐此不彼，教会是首当其冲，多少教会在后面鼓动，恬不知耻的鼓动，这个是现在教会在这个世界所失去的见证。没有个教会敢站出来说这句话，来批评他，没有个教会敢，所以就变成这个情况。我们教会不讲政治的东西，政策的东西，我们讲的是品格的问题。我们不能起假誓，我们不能说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东扯西扯就是出于那个他的父亲就是魔鬼撒旦，不要跟我说你是蒙神的恩典。所以有一个非基督徒呢，就在网络上讥笑基督徒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cheap grace， 廉价的救恩。你可以去作奸犯科，你就说啊，神拯救了我，就一笔勾销。所以导致呢，多少慕道友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做牧师也不知道如何的来解答，因为太多的例子给他们做这个假的见证。然后很快的就讲到补偿呢，这一段呢，因为很多的圣经的，不论中文圣经或者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本呢，往往都有一些的标题，是原文是没有的，可是圣经的翻译者为了帮我们了解呢，所以在这一段的五章的38到42节，它有个标题叫做报复。可事实上讲报复的话就太严肃了一点，就是38节到42节，所以呢，我把它称为补偿或者是赔偿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旧约是怎么说呢？耶稣说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事实上耶稣是引自利未记的24章的一段而已。利未记24章是这么说，所以当我们耶稣引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不妨要回去看看旧约原本到底在说些什么。利未记24章的19到22节是这么说，人如果使他的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么样行呢？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怎么样叫他怎么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呢？也要照样向他行。 如果打死人的牲畜呢，就要赔上牲畜；打死人呢，就要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或者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才从这边的圣经我们看到呢，耶稣当时的那些所谓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解释所谓的旧约利未记的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支持他们能够要求别人赔偿补偿的正当的理由。你打伤我个眼睛，我要打伤你个眼睛；要你伤害了我，你伤害的程度呢，要回同样的回到你的身上。他们认为旧约原本是这个样子，可事实上旧约律法的规定原本不是在报复，所以我不太赞成他们的头衔称为报复，而是建立一个公义的公正的法律。所以他这边强调，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都要这么做，不要偏袒自己的本地人，苦待那些寄居的。寄居的犯了同样的罪，跟本地人犯了同样的罪，都同样要这样子做，因为违法的人必然会有后果。可是个人的出自个人的报复呢，在圣经中永远没有立足之地。事实上这段经文呢，是为人的所谓的补偿呢，或者是赔偿呢，是一个最低的标准，一个下限。他们认为是个下限，可是耶稣是说是个上限，你不能超过这些。事实上耶稣的原则是，我们还可以选择怜悯，选择怜悯对方。因此呢，在旧约有其他的经文的教导，就是跟利未记讲的就有所不同。在箴言有两处是这么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跟前面讲的几乎是有所不同。因为前面定的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原则，否则就无法无天。可是呢，箴言告诉我们，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走更不同的道路。然后箴言24章29节是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人，我要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所以耶稣明白利未记定的是一个法律，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法律，来保护这个社会的所谓的公正。可是箴言告诉我们，我们个人来讲呢，我们可以选择走更高的一条路。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接着说了这些。所以旧约是强调一个公正公平，可是呢，新约呢，耶稣是强调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怜悯。可是这个怜悯呢，牧师还要反复的强调，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是针对个人的选择，不是针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否则的话呢，就会出现现在乌克兰跟苏俄的战争。苏俄丢你一颗炸弹，你就让他丢第二颗，很多人都会问牧师同样的问题。这个是用在个人，不是用在国家，否则这个世界呢，就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那耶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借着这个所谓的补偿呢，这个例子呢，耶稣所说的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选择一个更不同的生命，就是所谓的超越的生命，我们要超越。耶稣在这里用了四个命令的动词来描述。首先，当我们被人打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 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让他打。被人打脸是尊严上的羞辱。我们最近呢，打脸这句话呢，我在网络反复的被听到。就比如说我说昨天或前天那道桥被炸掉，那道桥是普丁个人引以为豪的一个标志，那个是欧洲最长的一道桥，有19公里这么长，耗资了几亿美元，几个 billion 美元，耗资了3-4年盖好的，结果被被炸，当场网络就说普丁被打脸，打得啪啪响。那耶稣这边讲打脸，实际上打脸的本身呢，不会对那个人造成死亡的伤害，只是打到脸，最多打肿了，最多嘴巴流血。可是脸呢，是我们的面子，我们人是喜欢面子的。你打我其他的地方啊看不到，你打我的脸留个五个指痕，多没面子。被公开的打脸是多么面子。可是你要了解耶稣说什么，我们要胜过我们的面子所代表的虚假。所以我们人家针对我们的虚假，我们要转过去让他打。你转过另外一个脸的时候，就代表你没有掉头就跑，你也没有立刻打回去。这是你足够的对神有信心，足够的对人有足够的爱心。我们不希望借着我们的报复呢，而造成所有人更大的伤害。心理学家呢分析说，暴力呢是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力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谦卑的人就像摩西，就像耶稣，谦卑是他的力量能够在控制底下，软弱的人就把那个力量随便的用在比他弱小的人身上。你想想暴力的人，那些人他会不会去找比他还暴力的人？他不会嘛。比如说苏俄会不会挑战美国打美国？不会，他就打那些弱小的国家。暴力的人永远是弱肉强食，找那些弱小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告诉当我们被人家羞辱的时候呢，我们要远超过报复，我们必须能够谦卑的来接受这个羞辱。然后呢，衣服被夺呢，是我们权益上的受损。圣经告诉我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可见那个人是合情合理的来告你，你一定欠他钱没有还，所以他告你。告你呢，你必然要把东西赔偿给他。可是事实上，旧约中神蛮有恩典，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啊，你告我把我车子拿走，把我的房子拿走，把我的家具拿走。那个时候的人全身的家当就在身上，就是这么简单，月光族或者日光族，他全身的家当值钱就在身上。那个人告我，我赔不起，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我就什么把衣服赔给你。可是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很穷的穷人，没有地方可以住，没有暖气，冬天冷的话怎么办？所以有一个外衣还可以来遮盖，避过一个寒冷的晚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拿人的衣服借钱，那个人不还，你拿他的外衣做抵押的时候呢，你晚上一定要还给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外衣，晚上就过不去了，不能生存了。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那个人告我是我有问题，他才能告我嘛。所以我呢要赔他，我要把我的礼衣赔给他。可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远要超过这个，我们连外衣都要给他。我们这个权益，我的 right 受到损伤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胜过， 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权利 My right， 结果我的权利呢是要践踏别人的权利。现在变世界是变这个样子，因为那个人告你，他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告你，是你理亏，所以你应该毫无条件的谦卑的把你的权益，你甚至神说你可以保留的外衣呢，你都要给他。如此我们现在的人只顾自己的权益，所以造成现在世界的这种混乱。然后呢也接着说，你被逼走一里路呢，你要陪他走两里路。实际上一里路呢是当时耶稣的时候，罗马的政府让他们的阿兵哥有一个权利，因为阿兵哥呢要为政府去打仗，要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他的行李这么多，有什么背包等等的，他长途跋涉呢很辛苦，所以他们允许阿兵哥说，看到这个城市，到了 Winston Salem， 看到孙云征召，把我的包裹交给孙云，帮我走一里路，这是你做公民的义务。那孙云就拿了背包就走了一里路，走了一里路呢，他的责任就到了，他应尽的责任到了。可是他要走吗？他要走一里路回家嘛？因为你走一里路不是说，哎呀，我顺便回家陪你走，他可能走不同的方向，他要多走一里路回家。可耶稣说什么？你的生命要远超过这个，因为这个阿兵哥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你一里路是你应尽的。可是你送他一里，我就多陪你一里，免得你还去找别人，我就陪你走二里路。你想他走二里路呢，他要走什么？他要走二里路回家嘛？这个是多大的付出，多大的付出。所以呢，这是远超过的生命。我们在劳苦上我们要得胜，我们不要说哎呀多辛苦，哎呀多劳累，我们的劳苦上得胜，我们远超过这个，远超过这个。所以我们要走走。然后呢第四个呢，当人家如果是说要向你求什么东西，你就要给他，向你借贷呢你不可推辞。事实上呢，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借给人，尤其是弟兄姐妹，有一个原则，你不能要求他还，他还不还是他的决定。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你如果借一个人还指望从他收回呢，你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所以你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这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呢这个很困难，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呢，借钱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事情。因为真正了解神的心意呢，借呢是你要打好心里做好准备，是打水漂的啊，打水漂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当然不是做生意的，如果做生意的话每一个银行都破产了啊。我还是讲到，这是讲到个人的。个人的借贷呢是不要求对方偿还的。他如果有知道有这个心意，他会偿还，可是你不能有期盼的。就因为如此，所以你借给人家是冒险，你在感情上呢会挣扎呀，要不要借、哦、我在还不很清楚之前呢，我们都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道理。可是我慢慢就了解呢，借呢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借呢是一个冒险的事情，因为你知道神吩咐你，你不能期盼他会还给你，要动不动打电话说，哎呀，时间到了啦，怎么该还了啦，就是这个，他神会给他负担，该还的他要还。可是你借方呢，你是冒险，你在感情上你要得胜，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在偿还方面，我们在自尊上要得胜，面子上， 我们在这个自个人的权利上我们要得胜，我们在劳苦上要得胜，我们在情感上要得胜，总结是什么？我们要在爱心上要得胜。因为如果有足够的爱心的话，这一切呢都可以胜过。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不是那个恶人打你脸的人叫你转过一个脸给他打，也不是那个债主要你礼衣另外叫你给外衣给他的，也不是那个阿兵哥叫你多走一里路的，也不是那个人配得你借钱给他的，绝对不是，而是耶稣基督主动的说你必须这么去做。如果是打你脸，你就要转，所以这边的动词是转，是命令口气，你要转，转过去。如果你的权益受损的话，你就要让他拿去，你就要 let it go， 把外衣也放掉。如果是走一里路呢，你就要走，多走一里。如果你是要借贷呢，你就要给。这些耶稣在不论是转让他拿去，走给，耶稣都是用个命令的口气，就是耶稣命令我们必须这么做。当我们如此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公义是远超过这个世界上的标准的公义。最后呢，就是要提到的真爱。真爱呢，这边告诉我们，旧约是说什么？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事实上，爱你的邻舍呢，是引自利未记的19章的17到18节，就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所以呢，意思就不可要爱你的邻舍。可是你要了解，在旧约的圣经中，从来没有一节经文，你翻遍了旧约呢，你找不到一节经文是说要恨你的仇敌。所以耶稣为什么前半句爱你的邻舍引用了旧约的利未记，可是恨你的仇敌哪里冒出来这句话呢？哪里冒出这句话呢？事实上这一句话呢，很可能是当时不知不觉中那些所谓的拉比呢，不断的由第一句话衍生而来的第二句话，就是人就是把他这句转就放进去了。因为逻辑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爱呢就有恨，那我们爱邻舍呢，我们恨的对象就是什么？那些敌人，就是仇敌。这个是从人的逻辑推演出来的，可耶稣知道这个是个问题，所以耶稣也故意的引用了恨你的仇敌，为了强调他底下的那句话说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你不只是要爱你的邻舍，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来祷告。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敌人，什么是我们的仇敌，在我们周围中可能都有，就是那些咒诅我们，那些心中对我们怀有恨意的，就那些呢不断剥削我们权利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的仇敌。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爱是一个我们的决定，是个意志，我决定去爱，而不是我感情的反应。因为感情的反应呢，就像耶稣这边说的，人家你爱那些爱你的人是一个感情的回应，你问安，问那些你喜欢的弟兄姐妹的安，感情的回应。可是这边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什么样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跟神还是做仇敌的时候呢，神就先爱了我们，神先爱了他的仇敌，就是我们，还给我们救恩。 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远超过所谓的仇恨。很快的呢，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反复的在45节说天父的儿子，48节说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常常挂在 口头上的。可是耶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借着一个真正的爱，才能够反映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一个真正的爱是我们基督徒天父儿女这个身份的标记。因为我们要了解，神呢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爱这些好人、歹人、义人、不义的人，所以把日头也给了他，把雨也给了他。那我们基督徒要反映我们自称是神的儿女呢，我们必须活出这种身份，就是要有爱。那真爱呢，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超越的生命的一个标记。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税吏，你要了解，在新约中税吏就是罪人的代表，罪人也不过是这样子嘛。如果你问弟兄的安比人家有什么长处，外邦人那些不信神的人也不是这样子行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爱上超过这些的罪人，超过那些不信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超过。然后真爱是基督徒成熟的标记，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这边讲的完全呢，更好的翻译是成熟，因为你我都还是罪人，我们都还是会犯罪，我们一生中都是要追求一个更加成熟的生命，我们的罪是越犯越少，越犯越小，我们的恨是越来越少，爱是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完全，这个就是成熟。所以呢，这边圣经反复的，耶稣在这个六个例子中呢，反复的提醒我们，尤其是在最后一个例子，无论这个六个例子中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论那个真爱。爱是远超过这一切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懂得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你说其他的，你说其他的这几个例子中会有，都不是很困难的。讲到谋杀，你如果真正的爱人，你会不会去杀那个人？你如果真正的爱你的配偶的话，你会不会去犯奸淫的事情？你如果真正爱你的妻子呢，会不会把她休掉？你如果真正爱一个人，你需不需要起那个假誓，做个冠冕堂皇，当我起誓的时候呢，我已经决定要背约了。你真正爱一个人，在补偿上呢，你会不会得胜这些东西？所以爱是基督徒的标志，不论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远超过是世人，还有反映出我们的更加的成熟。我相信耶稣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来，可是耶稣在这里呢，他有意的只指出了六个例子，简简单单的六个例子，他把旧约所说的跟他所说的呢做一个对比，做个对比。旧约也讲公义，可是旧约的公义只是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可是呢，到了新约呢， 我们讲求公义呢，我们还有其他更超越所谓的律法这个最低的标准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怜悯，选择给人家恩典，选择活出我们的爱。那这个呢，就是如何的活出所谓的真正的公义。我相信这个世界呢是所缺少的，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经常变动的世界，变动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晓得明天会如何。我们这个世界在一个不平衡的状况中，就是这个世界这些我们这些无辜的百姓，不论生活中就是被那些邪恶者一两个人控制住，我们都是只不过他的韭菜，是他的炮灰而已。随随便便呢物价上涨，随随便便呢石油能源上涨，随随便便呢现在瓦斯今年的冬天燃料费又上涨，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仇恨，太多的仇恨，缺少了爱。可是真正的教会呢，到底在传讲仇恨呢，还是传讲爱？真正教会是传讲真理呢，还是在不断的传讲那些虚假的消息？真正的所谓的保守派呢，是在做些什么？希望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因为神的话呢，往往都是从个人开始，个人开始，影响到你的周围，影响到你的儿女，影响到你的同事，影响到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愿神呢得着荣耀。如果神的恩典够用的话，我们三个礼拜后可以再见哦。如果神说罢了，这个世界需要一场火来焚烧的话呢，就这么做吧。所以圣经告诉，早就预言，神第二次来的时候是用火。你可以想象哦，火从哪里来？或人制造的核能的火呢？还是神从天上降火？一的位哈，愿神得着荣耀。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什么是一个神的儿女的这种生命，让我们能够远超过我们从这个世俗所听到的一切，让我们真正的来学习怎么来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动乱等等的，每一天的坏消息是不断，可是我们却忘了你早就给我们的你的好消息，就是神你爱世人，为我们把你的儿子都赐给了这个世界，叫一切相信你的人呢能够得着永生，我们能够永远远远的拥有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在神你的国度里是美好的。就是你让我们有如此的盼望，有如此的信心，在其中呢，我们也多多的活出爱来，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